上海股市12月25号开盘之前，包括《人民日报》、中央电视台等多间官媒同步报道，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嘅最新批准嘅105款国产游戏版号，今次单次审核数量首度破百，所涵盖嘅游戏企业范围亦都更广。央视新闻报道称，这个是中国官方继12月22号批准的一批进口网络游戏版号后，再次批准国产游戏。此举有力展示了主管本系积极支持网络游戏发展的鲜明态度。该文表示，中国音像与数位出版协会游戏工委会和广大游戏企业深受鼓舞。對於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先緊後鬆、前後不一致的政策走向，不少微博版主議論紛紛，有人解讀這個是官方在度為3日前釋出《網絡遊戲管理辦法》草案徵求意見稿，重創騰訊、網易等多間中國遊戲巨頭的股價之後，做出及時而明確的糾正，是重大的利好。不過，上海股市星期一仍然深陷空頭氣氛，未反映任何樂觀情緒。根據財聯社報導，中國知名網絡遊戲企業三七娛樂開盤不久後就一度跌停，其餘好似遙記科技、巨人網絡、海英網絡同埋吉比特等多支遊戲類股價跌幅亦都超過5%。草擬中的新管理辦法之所以引發爭議，是因為部分條文列明網絡遊戲不得設定每日登錄、首次充值、連續充值等誘導性獎勵，另規定所有網絡遊戲需要設定用戶的儲值限額，亦不得於遊戲中設置強制兑現等，這些都是中國遊戲公司賴以促銷的營運手段。中國網遊監管新規恐再緊縮的苗頭一出，在香港上市的網絡遊戲龍頭騰訊在12月22号的股價馬上重創了12.34%，市值蒸發了約3670.5亿港元，令到中國媒體驚呼一天跌了一個小米總公司的市值。而網易的跌幅更加高達24.59%，兩間企業合計蒸發了超過5000亿港元。港股本週因為聖誕節休市兩日，12月27号先再開市。對於這一波的監管風波，位於香港的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晶悲觀地表示，一份草案徵求稿重創的不只是騰訊和網易的股價，後續的衝擊恐怕外出到整個遊戲產業，甚至拖累到中國的內需經濟，就連作為其上市股市的香港經濟亦都被波及。許晶分析，以騰訊為首的中國數位技術相關產業過去10多年來都受到西方投資圈青睞，由於其成長動力曾一度強勁，只要沒有人為的干預，前景都明朗。但自從2021年底遊戲被批評為年青人的精神鴉片之後，就被推上風尖浪口，飽受整頓。許晶說，北京一刀切這樣管理網遊的措施突顯了中國經濟決策者的不尊重，亦都不重視市場規則，動輒道德綁架，任由官方希望展現的社會價值凌駕於經濟發展和商業運作規則之上。他說，相對於胡錦濤、溫家寶時期對民企標榜不折騰的作風，習近平政府近幾年來反覆祭出各種緊縮網絡遊戲監管的新規則，令到投資人心生卻步。就算現在看到上百款的新款遊戲被批准上市，投資氣氛都很難樂觀起來，因為每期上市的遊戲裡面只有少數幾款可以在市場上面紅起上來，官方靠大量審批無助於打開遊戲市場的大明大放。許晶向美國之音表示，純粹用強行行政的手段不只是反市場，它其實和人的自由意志相反的行為，不管是從這種泰山壓頂式的態度上，還是政策的品質，都會令人覺得中國的投資和營商環境並不是十分理想。 唔單止外商卻步，草擬中嘅網游新規重創股價嘅景象，令到唔少網友聯想到官方為咗整頓地產市場，喺2020年嘅8月祭出3道紅線，亦都係導致多間中國房產巨頭先後爆雷違約嘅導火線。另外，中國官方喺2021年7月頒布嘅雙減政策，意在幫中小學生減輕學習負擔，但係都一刀切嘅粗糙手段，一時間令到龐大嘅教培行業斷滅。部分微博網民因此對中國嘅監管決策抱怨連連，亦都有網友留言批評話：你就喺度咁樣管啦，整垮咗教培，房地產仲唔夠，就係嚴就業率太高，經濟太好啦嘛。另有微博網民諷刺咁樣寫：呢個盛世好似如你所願，還能怎麼樣啊？就連一向以戰狼言論著稱嘅《環球時報》前總編輯胡錫進12月22號亦都發文感嘆：股市啱啱回暖，又被潑咗冷水。對此，許晶表示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10年嚟，對黨政軍嘅整頓仲稱得上有啲成效，但喺外交或者經濟領域，這個更重視利益權衡交換嘅抉擇方面，佢以整頓嘅手法同思維嚟應對經濟問題，注定整改失敗。喺東北嘅東華大學新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陳松興表示，中共啱啱喺12月中召開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定調，出年嘅經濟工作係先立後破，結果唔到半個月就反其道而行，證明中共施政仲控制多過實體經濟嘅關照。陳松興認為，相較於 TikTok 作為官方大外宣同埋搜集境外數據嘅利器，網絡遊戲產業對中共缺乏類似嘅作用，反因遊戲設計中涉及暴力，甚至意識形態上等令官方視為禁忌嘅議題，因此屢受到重拳整頓。不過他說，在中國經濟疲軟之際，尤其三駕馬居中，出口疲軟、投資不振、以難提振下，中國經濟現在只能高度依賴內需消費，此時如果再過度打壓國內的遊戲產業，不單止會帶來經濟惡果，就連對年輕人強加禁令控制，以免成癮的美意初衷都可能適得其反，甚至引發大量民怨。陳同興向美國之音表示，中國當前的失業率咁嚴重，有些人或許需要玩電玩來消耗時間，這樣的話都是一種剝奪，那些人就不玩電玩之後，是不是要去到想我有其他路徑可以表達我的不滿呢？所以基本上打電玩都是一種社會安定的可能力量的來源。陳松興分析，中國政府對網絡遊戲的過度限制等於間接阻礙年輕人思考創新，因為好的網絡遊戲都可以是吸收新知識甚至促進學習的教育工具，就視乎如何設計和消費者的選擇。不過習近平脫虛向實的思維過於狹隘，他恐更樂見年輕人去當兵或者做農民工，而不是年輕人休閒玩樂。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關中心助理研究員曾偉峰亦都同意，中國政府對於網絡遊戲的嚴格管制恐怕反映出習近平的個人偏好，他無疑看重國家發展的高科技產業，而將網絡產業貶低為太過虛擬，無法創造實體價值，亦都不是中國要走的路。曾偉峰都說，網絡遊戲時常出現抱團打怪的模式，變成年輕人聚集的虛擬平台，尤其是大型遊戲公司因為掌握大量粉絲玩家的個人資料，擁有可動員群眾的力量，雖然只限於虛擬網絡世界的動員能力，恐怕都受中共官方忌諱。因此他認為，中國國家新聞出版處周一擴大批准100多款的新遊戲，或者可以達到分散玩家的目的，避免玩家過度集中，助大單一遊戲或者組織。 曾偉峰分析中共限制網絡遊戲和先前制止的防棋三道紅線，教育相減都旨在強化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，但就經濟決策上而言，上週公布的徵求意見稿尚未完全拍板定案，加上擴大審批遊戲版權之舉，這個反映出後續的決策方案或者會依群眾的回饋意見而調整，對網絡遊戲市場的最終衝擊可能還有待觀察。但陳崇興的看法較為悲觀，他說中國地產商持續爆雷，中國內需消費幾個月來都持續疲軟的情形之下，官方再重拳打擊網絡消費，勢必讓人民的消費信心崩塌，因此他對明年中國經濟的展望很難樂觀起上來。以上是由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、法治台北的報導。